感谢各位朋友继续关注五福临门。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六章五福临门的最后一章的学习和了解了。第六章讲的是五福当中的第五福，善终。所谓善终其实是很难的，五福的最后一福是考中命，考中命就是善终，或是一般人所说的好死。善终很难，假如你曾看见别人临终时那种挣扎痛苦的样子，你或许会感叹地说，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要求个善终就好了。一般人临命终时都会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急得像落汤的螃蟹和热锅中的蚂蚁，身体上会产生脸部肌肉抽动，瞳孔放大，视觉迟钝痴呆，呼吸急促等现象。佛经上说，人要死的时候就像乌龟脱壳那么痛苦。我们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外表挣扎的样子，其实他内心的恐惧、痛苦和彷徨，那才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呢。大富大贵的人不一定能善终，长命百岁的人也不一定能死得安详。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豪杰，不得善终的也多得很。例如驰名世界的文学家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画家梵谷、影星乐蒂等等，都是自杀而死。举世闻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晚年脑神经衰弱很严重，音乐天才莫扎特临终时只有六个人送葬，中途还遇到了一场大雨，最后只剩下抬棺木的人和他的遗体被孤零零地送到坟场。有些从政的人下场就更可怖了，有被迫下台和被篡位的，也有被放逐和被处决枪决的，有些被下毒身亡的，还有五马分尸和千刀万剐，有的还有鞭尸和连诛十族的。善终得来不易，因为我们不知道阎王爷何时会给我们召集令，也不知道临终时会遇到什么障碍。不管在任何时候，死亡随时都有突袭我们的可能，也许是明年，也许是明天，也许就在今天。真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呢。为什么善终很重要呢？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是善终正寝，而是由于横死、车祸、癌症、饥渴、猛火烧伤、溺水或是被杀而死的话，那么他可能便会含恨在心，心中一有了憎恨就会投生到一个很不好的境界去，比方说做毒蛇图报复等等。所以十二品生死经说，如果是因为福报享尽了，饥饿或者渴死，他极有可能会变成恶鬼。被捆绑而死的，来生常做畜生，被火烧死的人有许多会入地狱。还有横死时身体受了极大的苦楚，心中幽怨交加，不但很难提起善念，而且心中愤恨不平，很容易怨天尤人，把平常的道德修养破坏无疑。所以古德教我们要经常发愿，临命终时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并且期望圣人前来引导。又有一种发愿是，愿我临终无障碍，弥陀圣众远相迎。训礼五浊生净土，回入婆娑度有情。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善终的种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苟且偷生不如舍生取义， 如果是为了利益众生，再大的困难都值得做。如果真的能救世济人，就该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应该观察一个人心智的高尚与否，而不可只以死的形态来判定一个人的好坏。经上记载，一位妇女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溺水而死，死后上升天上。为了儿子牺牲尚且升天，何况为利益众生而牺牲生命呢？在十二品生死经中，佛陀分析描述了死亡的十二种类别，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专门的术语，在此不便引述。现在就我个人的浅见，将一般善终的情况分列为以下三种。一、小善终，没有遇到意外横祸，无病而终的。二、中善终，不但没有病苦，而且心中没有怨气和内疚，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安心的逝世的。三、就是大善终，自己预先知道临终的时间，而且身心了无挂碍，走得洒脱，甚至还亲眼看见佛菩萨来迎接，往生到佛菩萨的净土，这才算是成功的人生。善终绝对不能凭侥幸，一定要广修福慧才能达到。善终跟过去的善业有关，但最主要还在于我们今生的好德和宁静的心灵。除非我们在广积阴德和止息妄念上多下功夫，否则临命终时便很难得到自在。善终的原因很多，但大致归纳起来还是离不开下面三个条件。一、诸恶莫作，不要杀害动物、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行为，不做亏心事，不占别人的便宜，以免冤仇结得太多和太深，临终时被冤仇债主来扰乱。甚至像《地藏经》的第八品上所说的，行善的人临终时也会有百千位恶道鬼神变成我们已故的父母和亲属，来引诱我们走入恶道受苦，何况平时造恶的人呢？二、众善奉行，常发利益众生的愿望，然后从语言和行为上去实行，例如时常放生、救济、印经、供养师父等。我们平时广结善缘，不但身心可得到快乐，临终时还能心情平和，安然往生西方，好处可真多啊。三、自净其意，无论行善、读诵经典或参禅、念佛，都要往归心上才能得到受用。除了常修定功以外，二六时中常需立誓练心，虽然日理万机，事情很忙，也要做到事忙心不忙，保持清净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下功夫，临终时身心就不会有所贪恋和牵挂了。我们一同来了解了解善终的预兆是怎样的。净土三昧经上说，如果一个人平日行善，临终时将要升天时，他会看到天人拿着天衣和乐器来迎接他。但假如造恶而要堕地狱时，临终时便会看到许多士兵鬼卒拿着刀枪剑戟围住他。虽然这两种人所见到的不同，可是嘴里说不出来，只能随他们所造的善恶业而受果报。华严经上也说，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会见到中阳相及神识，俗人叫做灵魂。平时造恶的人会看见自己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等三恶道受苦，有时会听到三恶道受苦的声音。但是平时行善而将要升天的人，临终会看见天上庄严的宫殿、仙女在游戏和快乐的样子。捕鱼的人临终时 会看见无数的鱼来索命。打鸟的人临终时会看见许多鸟儿在啼叫和追逐他。杀牛的人临终时看见所屠杀的牛群现行索命，甚至他还没死时，别人看见这屠夫已变成了一只牛，这是他将投身恶道的征兆。地藏经上还有所谓业报论对的说法。地藏经的第六品上说，有的人临终前病得很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常梦见恶鬼和家里的亲人，有时行走在种种危险的道路，有时发觉自己被鬼压着动弹不得，或者和鬼神同游各种恐怖的境界。日子久了，身体变得更为虚弱，病情更加严重，每晚都不得安眠，甚至在睡觉中也会叫苦连天，十分凄惨而丝毫不得安宁。这些都是他过去恶业所造的，因为他的冤家在阴间告了状，法官尚未判定罪的轻重，所以他很难舍去世寿而死，疾病也很难痊愈。遇到诸如此类的征兆，我们因为他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并且广造福事回向给他和他的冤家，以化解一场纠缠。要了解详细的情形，请研读《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我想大家一定都很希望知道自己今生能不能善终。这一问题要回答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回忆或反省一下自己所做的梦就行了。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我们平时所做的梦当中可以反映出我们修养的好坏。乱梦一通当然是表示妄念还没有调伏，妄念没有调伏当然是修养功夫不到家的象征。修养不好又怎么能有把握得到善终呢？明代的高僧子伯大师说得好，必须睡觉和做梦时能够念佛不间断，才能逃脱人生的苦厄而有把握得到善终，否则功夫不够扎实，临终时还是得不到受用的。因为做梦和善终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淄博大师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成就得快，早一点把握得到善终或者往生佛菩萨的净土，每天早上一醒来便应该反省昨夜的梦境。假使昨天夜里我们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今早就应该像丧了父母一样的伤心流泪，然后责打自己，恳切地忏悔和发愿，再加紧努力用功。每天这么做，心智锻炼的功夫就一定进步得很快。为了让诸君了解什么叫做乱七八糟的梦，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梦的种类。根据善见律的记载，梦有四种。一、四大不合梦，这是因为身体的机能不调适所产生的，比方睡觉时梦到山崩，或者在虚空中飞腾，或者见到有老虎、狮子、野狼来追逐，这些都是虚假而不实在的梦。二、仙见梦，一般人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指的就是这种梦，因为从前看到某些事物和现象留有深刻的印象，再加以不断的思念而把内容排列组合浮现在梦境当中，这也是虚假而不实在的。三、天人梦，天神为行善的人示现吉祥的梦境，使他能继续行善，为造恶的人示现不祥和恐怖的梦境，以劝阻他为恶，这种梦是真实的。四、想梦，这是因为人们过去的福德和罪障所感现的梦，例如有福德的人常梦到吉祥和行善的事情，有罪障的人常梦见恐怖和不善的事情。 梦见我们在礼佛、诵经、持戒、布施，也是属于善梦。梦到吉祥和行善的事，对我们的道德修养有益处。所谓乱七八糟的梦，指的是那些虚假而不实在的，并且对于我们的品德又没有益处的梦。诸位可千万别小看了梦境，在接下来的篇幅当中，我们会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一下为何要重视梦境。